好，感谢神，让我们的宣教士能够回到当中。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再有机会来聆听我们所差派的宣教士在中国少数民族所做的工作。感谢你在过去20年不断的使用他们，让他们能够平安，并且那边能够结果子。愿今天的分享也摆在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在这传福音的大使命上，我们的教会不断的蒙主的使用。特别求主保守Annie 跟 Lori Jean 两位夫妇，他们平安的回到中国，能够继续在那里被主使用。我们也把下面要传讲的信息要交在主的手里，求主跟我们同在，圣灵求你指教我们，不管听的讲的都从你受教。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要继续彼得前书的信息来思想我们基督徒救恩的指望啊，这是第八讲。今天我要继续上礼拜的题目，是讲到基督徒面对为义受苦的这件事情。那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跟随主，但我们却被不信主的人误会，或者是甚至于我们主使用我们在教会也好，在传福音向到海外宣教也好，我们有时候却遇到了苦难。在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呢？圣经说圣灵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依靠神，能够继续活出那种坚强信仰的力量，蒙主使用来荣耀他。耶稣基督在他的福音书里头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耶稣是我们的主人，耶稣来到世上为了拯救世人，为了行义，为了遵行父神的旨意，拯救世上的人，他都会因为他所教导的价值观跟这世界不一样会受苦。那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是一样的，为了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会受苦。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9节说，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世界会爱属他自己的，但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我们的价值观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会恨我们，会逼迫我们。现在我们看到在西方世界，尤其美国，好比说我们看这个同性婚姻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是不是？虽然这不是什么大逼迫啊，我们说这个跟我有什么关？不，因为这个同性婚姻越来越在西方世界啊，人的放纵自由越来越普及，慢慢的都会影响我们的儿女的教育，是不是？这是简单的受苦。我认识一对基督徒夫妇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很怕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受到影响，他们很怕到孩子到公立学校被政府所强迫必须要教导的这种生活观、价值观，所以他们就必须受苦，自己要把孩子放在家里来所谓的homeschooling 啊，在家里自己教啊，甚至这个姐妹，因为她是很真诚，希望自己儿女活出神的价值观，她甚至于辞掉工作，在家里就专心自己来养育儿女啊，这是一种我们其实在世界上碰到总是会碰到的。那么上礼拜我们在彼得前书第三章讲说，当我们类似碰到这一类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受苦的时候，彼得怎么样教导我们去面对呢？上礼拜我讲了个6点，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们还记不记得，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啊？第一个，当你为义受苦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你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样有福的，我们的福气是在天国的福气，是在神能够在我们心中掌权，并且将来得赏赐的福气。第二个，彼得告诉我们怎么样面对呢？对，要提醒我们的信心，不要怕，因为主总不撇弃我们，主耶稣总和我们同在，即使我们受苦到一个地步要离开世界，我们马上的就进入永恒，跟这位荣耀的神永远的同在，享受他永远同在的喜乐，所以不要怕。第三个呢， 我很高兴这个乡邻这个很认真，要在你心里尊主为圣，就是说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会惊慌会惧怕，特别这时候要把心中留出一个地位给神，特别的尊敬他。当你心中特别有一个部分交给神尊敬他，你就不会惧怕，你就特别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大有信心。第四个呢，我们对了，借这个机会我们要向人回答为什么还有信心，为什么我们还有这样的盼望，在这种安稳镇静对神还是这么样的认真。借这个机会我们把我们盼望的缘由告诉别人。还有呢，再来呢，我们这时候更要注意自己行事为人，要按照我们的良心，那个美好的良心。尤其我们基督徒有神的话，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常常提醒我们，这时候我们更要有好行为，能够成为好的见证，能够影响别人，甚至于有时候还能够以善胜恶。当别人看到我们基督徒这样的时候，他会觉得奇怪，他会慢慢反而会悔悟过来，还会稍微当基督徒。最后一个我讲了什么，我们怎么面对，以主为荣。我们受苦就是参与耶稣的受苦，我们的生命已经到一个地步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到世上来就是为遵行旨意受苦，我们基督竟然也能够有这样的大的属灵能力，跟他同享这种生命，并且同享他的能力，我们应该以此为荣。今天我们要从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还要再看三点，正面上我们怎么样看为义受苦。所以请我们打开圣经到彼得前书第四章，我们要看两段经文，第四章一到六节，然后十二到十九。为了节省时间的缘故，我想请弟兄一起看前面六节，一起读，后面我一个人读，好吗？来，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与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下面十二到十九我一个人读，请弟兄姐妹看。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占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这段经文我们先思考一下，你看彼得花两章的时间
来讲到基督徒为遵行神旨意受苦的。可这件事情我们若认真的跟随神，迟早会碰到。我们若立志敬虔敬虔，有时候就会受苦。这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讲，对不对？若立志向前，有一天迟早我们因为跟世界的价值观有冲突，我们会稍微受点苦啊。弟兄姐妹，你们不要听了这个就很怕哈。哦哟，我是不是当基督徒会被钉十字架，会被人家下监呢？其实你不要怕啊，今天我们很不配这个资格会受这个苦，但是我们一点点苦会有，但是我们如果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神不会让我们临到那个。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所以彼得花两章的时间，看到没有？第三章在预备我们，他在预备我们说，你基督徒救恩是何等的宝贝，神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只要我们紧紧的跟随他，记住神的话，圣灵为何给我们足够能力来面对，为遵行旨意受苦。所以第三章讲的，他第四章又来讲一次，你们觉得很重复，但是这里呢，重复是重复，有几个观念，所以我不全部把这两段经文讲完，因为有很多的确是重复。好比说我举一个例子，那边讲到说为义受苦是有福的，第三章十四节上次讲过，对不对？这一篇又讲了一次，这边在四章十三节他就怎么讲，他说因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怎么样，欢喜快乐，是不是有福的？重复讲一次。那么上次我们讲的三章第三章的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不要怎么样怕人威吓，也不要惊慌。在今天这段经文四章十三节他又讲一次，他说火炼的试验就是受苦来的时候呢，你不要 surprise， 不要惊慌，不要 surprise， 不要惊慌，照要欢喜，所以不要惊慌他又讲一次。不止这样，我们看到上次讲到说为义受苦是的时候要以主为荣，这里也是同样再讲一次，请看四章十六节他怎么讲，若为基督的受苦不要怎么样羞耻，那就是负面，不要羞耻就是怎么样，正面上要以为主受苦为荣，因为你是被主使用，你是主耶稣看得起你，并且你的生命到一个地步你能够参与主耶稣受苦，补足他为教会受苦，所以这是个荣耀。但是今天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还有三点正面的，彼得在教导我们预备装备你和我为遵行旨意，万一有受苦的时候你怎么样能够刚强，能够胜过，灵命得到长进。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些三点特别的，请弟兄姐妹要注意。第一个我们看 slide， 我们必须记得为主受苦的这种心智是属灵征战的武器。你有一种为主受苦的这种心智，我等一下解释什么叫心智。你有这个心智，平常有这种心智，你毕竟常常在属灵征战来的时候你会得胜。弟兄姐妹，你要不要这个，要不要这个心智？我们基督徒常有属灵征战，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认真都知道，在跟随主这个道路常常有这个灵里的征战。我们的敌人是什么呢？不是人，圣经说我们的敌人是那属天空灵气的，就是撒旦。还有呢，我们自己还没有完全得赎之前，我们天生的罪性，所以有这种常常在攻击我们。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在跟随主的道路会灰心，有时候在跟随主的道路我们不敢用信心为主来侍奉他，甚至有时候我们还后退了，因为撒旦就是希望人不要去跟随神，来跟随他，所以他会用很多的办法让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受苦。我们基督徒人生道路若要认真合乎神旨意，不断追求圣洁，我们那个撒旦就 试探我们，借着我们老体肉体的情欲，我们有时候在试探就失败了，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看看主耶稣到世上来，甚至于都经过征战，是不是？如果你们记得马太福音，主耶稣是神变成人的时候，你看他魔鬼都要试探他。马太福音第四章说，耶稣当一开始受洗之后，他就到旷野去安静亲近神祷告，准备好自己要顺服神的旨意，来到世界上走十字架的道路，来拯救我们人。你看那时候撒旦就试探他了，他怎么试探呢？他从三方面的试探，他从肉体的情欲，肉体的需要。耶稣禁食40天很饿了啊，撒旦就说，你是神啊，耶稣你本来是神，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要是稍微不小心的话，我的确饿了，吃有什么不对啊？耶稣应该可以马上将石头就变成食物，但耶稣没有，耶稣告诉撒旦马上在属灵征战上的得胜，他遵循神的旨意，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能马上就让人家看出他是弥赛亚，他必须先受尽人的受苦，所以他说人活着不能只单靠食物，他就胜过了。你看用神的旨意胜过他肉体的受苦。撒旦再来还想要借着他眼目的情欲，你看撒旦给他看到全世界的荣华，他跟耶稣讲说，你只要敬拜我，我就现在把这个世界所有一切的美丽的这种丰富的财产一切通通给你。谁不想要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谁不想要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丰富，很有尊荣尊贵？但耶稣也的确配得，他应该可以的，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没有忘记，这时候还不是，这时候他必须先走十字架，卑微的向人去承担我们的罪，所以他马上说单要敬拜神，他胜过了，为了遵行旨意他宁可受苦。撒旦又来试探他，用今生的骄傲了，他知道耶稣是神，所以他说，耶稣你本来就是神嘛，你现在跳下去你绝对不会死，你一跳下去大家从圣殿很高的地方跳下去，大家就知道你的神，马上你的声名就被远传，大家都知道你，你这样来拯救人世人归向你不是最快的办法吗？跳下去大家就来敬拜你，就把你当神。但耶稣又胜过了，你看撒旦的试探来他胜过，他说不能够试探我们的神，因此用神的话就胜过了。所以我们看到撒旦常常利用我们人的自我的情欲来试探我，所以基督徒的人生道路一直都是在属灵征战。保罗在他人生末了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我争美好的仗我已经怎么样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怎么样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认清我们的基督徒道路是一条挑战但又是蒙福，又是神准备赐福我们帮助我们成长的道路。这条道路有魔鬼，有我们原来天性的罪性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天生有的情欲再加上魔鬼的试探，让我们在这个道路上远离神，而不能蒙主使用蒙神的赐福。不止撒旦借着我们的情欲，他甚至有时候会故意用苦难，无缘无故当你有苦难你就灰心丧胆。圣经的约伯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约伯在那时候讲说，离今天大概4000年前的人，那个时候圣经还没有完全启示，但是他圣经说他是个义人，那意思就是说他按着良知跟人交往的时候毫无一点罪都没有，完全的信实正直的这种样的人。但有一天他是一个大财主啊，很有钱的人，但为人还是很正直义人。有一天撒旦就要试探他了，撒旦说这个人能够对神啊，凭着良知做事能够这么一点罪都没有，一定是他很有钱，我相信他没有钱他马上压力来马上就会犯罪，所以他就跟上帝就挑战了，你以为这个约伯这么好，我们来打个赌好不好，我们来让他受苦看看他还会不会对你这么忠心。神这时候允许，神要借这个让约伯受过试验更加的信心提升荣耀他，所以试探就临到约伯了，结果突然之间约伯整个家产就没有了， 约伯的儿女也都死光了，约伯自己身体生重病，哎呀，苦难太大，他的确被试探，但是感谢神，他胜过了，所以后来神奖赏约伯的更多。人生，基督徒人生，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其实你的人生道路也是一个征战，是不是？你会有苦难，生老病死，你也会有因为情欲上你没有办法胜过而犯罪，但是神就是准备来帮助你我，让我们能够为行善为义受苦，而不是为自己的罪受苦。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样的属灵征战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如果你有这种为主受苦的心智，你就有一个很好的武器了。他说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打仗是不是要带兵器啊？打仗要兵器啊！你没有带兵器的话，被对方一打你就失败了啊！彼得告诉我们，有一种兵器武器，就是你必须先预备好，有一种愿意为主受苦的心，这就是心智。心智这个字原文叫思想，就是你要了解基督徒在这个人生道路里头有撒旦魔鬼跟自己原来罪性还在骚扰我们，所以像在打仗一样。然后为了遵行神旨意，为了你的价值观跟世的价值观不一样，有时候你是会受苦，我知道，我了解，并且呢，如果万一那个临到，我愿意遵行神旨意，这叫心智 with that purpose。 你必须要有这样的预备自己的心，知道会前面道路总是偶尔会为主受苦，因为价值观跟世界不一样，并且临到我愿意。弟兄姐妹们，我越来越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预备这个心，碰到攻击的时候，你就会灰心，你会 surprise。 凡是挑战的事，你必须先有这个心智，是不是？湾区我们有很多年轻人喜欢创业啊，有些人本来工作很好的，突然有一天辞掉了，我要去参加 startup， 我准备。但是他们要不要受苦的心智？要啊。对，在我以前服侍的教会，有一个弟兄本来在 Wells Fargo 银行位置已经做得很高了哈，我想他的薪水很高了。突然有一天，他跟牧师讲说，有人要找我去 startup。我说你真的吗？你有这么好的工作，你的薪水这么高，你为什么要 startup？ 他说牧师啊，那个人呢是给我 number three， 我们 startup 我是第三个。哇，我说那你以后如果股票上市，你不得了了。你真的要吗？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我知道一个礼拜要至少上班6天啊，至少一天要12个钟头，有时候还要睡在办公室。哎，他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更何况我们基督徒在走这个属灵的道路，要往神的道路去。这个世界上是敌人，会常常让你灰心，会常常让你远离神。我们要先有这个预备，要有这个心智。主耶稣其实来世上传福音，已经一再提醒你和我，是不是？我记得在路加福音第9章那里，有一次耶稣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要跟随他，他说：“主耶稣，我要跟随你，不管你到哪里，我都要跟随你。”耶稣怎么跟他讲？狐狸怎么样？有洞，空中的什么？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怎么样？枕头的地方啊！耶稣先警告他一下。老虎里啊，都地上都还有山洞可以住，飞鸟都可以筑窝，但是我耶稣为了拯救世人，这世界的道路有时候辛苦，被罪人抵挡，甚至于被提示几乎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在警告他们，要他们预备好这个心智。有一次呢，两个耶稣的大使徒啊，你们都知道这个雅各跟约翰啊，雅各跟约翰这两个人呢，知道耶稣马上要德国了，要到耶路撒冷快到了，以为他马上要德国了，要让这个全世界都信他归他，他就叫他妈妈去跟耶稣讲说，耶稣啊，拜托拜托，你德国时候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在你右边，一个在怎么样，在左边啊？你说这样好不好？弟兄姐妹，好，太好了啊！有些人说我很基督徒说不好不好，我不要跟人家争位置，要在左边右边了、啊、其实这是好的。今天很多教会的基督徒不知道这种荣耀跟喜乐，想想看，在万王之王能够在左右边，表示我很愿意跟他亲近， 我也愿意被他使用，我要经历到他的爱跟他的能力，这是很好的。这是很多基督徒今天牧师去找他，你来当执事，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负责任。但雅各一样很好，他们跟随主耶稣已经到知道主耶稣是万王之王，他得国的时候能够最亲近他，能够被他使用的那种喜乐，那种亲近是重价买都买不到了。所以叫他妈妈去跟耶稣讲说，让我们一个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耶稣不反对这样，但耶稣先警告他，我愿意，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够喝吗？这什么意思？耶稣说，我耶稣成为人，为了拯救世上的人，最后要得国，我要被高举起来，又回到父神的右边，连这条路我都要喝那苦杯，都要为神旨意受苦，你们要这样的服侍上帝，服侍我，跟着我，这个杯你愿意吗？感谢神，这两个人说我们愿意，还不错。后来果然这个雅各约翰，今天我们都认得他，真是愿意。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为主受苦的心智啊！这不是说我们无故去找苦吃哈。上礼拜我已经讲了我的见证，我当初要全时间侍奉神，我为了侍奉神逃了三次啊，因为太苦了，太苦了啊！要很清楚神的旨意，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跟随主的道路，一定迟早因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们为了神的真理遵循他的旨意，迟早会被世上的人不同的价值观一的诽谤我们，或者是甚至于误解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要准备好，必须有一种为主受苦的心智，我们才能够胜过。所以有为主受苦的心智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武器，愿我们都把这个记得。第二个，我们来思想一下为神的旨意受苦有什么正面的。第二点，我们要去了解也要记得，我们才能够不会失败，就是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为主受苦的人断绝罪的势力。哎，这真是一个大福气啊。请看看第四节第二段，我再把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我再读一次。基督既在肉身为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刚已经解释了，然后下面他解释一个原因，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怎么样，与罪断绝了啊。弟兄姐妹，你不要误解啊，你说哎呦，为主受苦，为遵循神旨意受苦，这个人大概永远就不犯罪了啊，这是不可能的啊。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只要我们今天活在这个肉身，因为我们生下来有亚当遗留给我们的那个罪性，天然的罪性在这里，所以我们还是偶尔会犯罪。但是这里讲的与罪断绝，说犯罪的那个可能性越来越少了，他能够胜过罪的势力，罪的缠绕势力越来越可能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福气。我们当基督徒都知道人的根本问题，今天我们的主日学一门课讲的人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的罪跟死亡，这个罪造成我们人类的痛苦的根源。罪使得当我们有罪在里头的时候，使他第一个受苦的是我们自己，罪使我们跟自己隔离，我们罪恶感使我们不敢接纳自己，我们枕头隐隐藏藏的，就怕人家知道。所以罪最大的痛苦是自己失去自由，失去自我的接纳，是跟自己过不去。第二个呢，罪呢跟人的关系被破坏了，当这个人的罪性起来，这个人也有罪性起来，两个人就彼此就开始攻击迫害伤害重伤，或者是任有各种不同的办法。第三个更可怕的，罪使我们跟神怎么样隔离，神是无罪的，一个有罪污染的东西跟无罪的在一起绝对没有办法相容，所以一个罪在我们身上的人永远没有办法经历神的同永远的同在，就是圣经讲的当离开世界就永远的与神隔离，不能享受神造人的时候神所要赐给人的那种慈爱，那种平安喜乐，那种神给人的安全感，甚至于永永远远的安全感。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罪必须要不断的对付。但是感谢我们的神，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就是为世人除去罪。约翰一书三章五节说，你们知道主耶稣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我们感谢神。我们当中今天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因为耶稣来到世上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要除去你的罪。你说耶稣怎么除去我的罪？第一个，他赦免你的罪，所以你不必再有罪恶感。第二个，他把那个罪人的地位一次就拿掉了。我刚刚讲了，即使基督徒今天在世上偶尔会犯罪，但是那个罪人的地位，在有一天耶稣去站在神面前审判的时候，我们永远不会被当成罪人。他把你罪人的地位一次性的就拿掉了。但这不是要叫我们干脆就不断犯罪好了，哎呀，神这么好让我不断犯罪哦？不，因为你犯罪你会怎么样？痛苦，对不对？你跟自己过不去，跟人过不去，跟神过不去，何必呢？所以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不断努力的继续除去罪。这个努力除去罪呢，也是神的工作。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一章我已经讲了，我他拣选我们，我们救恩这么宝贵，他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用耶稣的宝血除去我们的罪，然后呢借着圣灵怎么样，神的灵，你信的主之后，神的灵不断在你内心提醒你，洁净你，帮助你，借着圣灵还有他启示的道，圣灵不断提醒你，并且赐你能力去努力成长，对付你的罪，好叫你能够享受一种丰盛的生命。这一部分是神在帮助我们，但我们人必须努力，是圣灵在帮助我们，但人要不断的靠着神不断的努力。但是谈起何其容易，每一个严肃的基督徒说我们对付罪太慢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生命好苦啊，比保罗怎么讲，罗马书，我好苦啊，我觉得好像我人里头有两个律，一个是肢体犯罪的律，就是我天生一个罪性，我明明不想做了我反而去做，我想做了反而做不出来，所以我一个肢体犯罪的律，抵挡神的律，好像就是一直在运作出来。但是我信之后，我又有一个神的律，这个律就是我要遵行神的旨意，但我行不出来，所以一直两律在交战，所以我好苦啊，我好苦。保罗领悟一个真理，他必须最后完全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才能够脱离了。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常常觉得很慢，我们对罪的影响力的抵挡还是很慢，是不是？我发觉的确是如此。常常有些基督徒夫妻吵架来问牧师，我后来听了一下说没什么大了不起嘛，后来上说我又发脾气了嘛，所以他也就发脾气起来。你看很多人知道他的问题其实就是发脾气，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克制。有些时候这个良律，这个肉体的律呢，还是常常骚扰我们。你看这个现在 internet 越来越普遍，是不是？很多弟兄啊，你要小心，你不要乱看啊。这个孔子说非礼怎么样勿视，可是你看偏偏很多人就要去看，并且越看越陷下去，最后不止看，最后还有外遇。他也知道这不对，你看他胜不过去，因为我们有个肢体犯罪的律。这个律呢，其实当了基督徒还是有，但是我们有好处，我们不败被辖制。如果我们靠着神有属灵能力，我们可以胜过，但这个是要不断操练的。所以这里我就要讲彼得告诉我们，为主受苦有一个正面的好处，就是他能够断绝罪的势力了。这种罪的力量在骚扰我们，他慢慢越来越快可以脱离。换句话说，如果从神学的术语来讲，你成圣的道路就更快了。请你们看看下面啊，在这边讲第三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可恶可恶拜偶像的事，时候怎么样？已经够了。彼得在讲什么？ 他说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不要有恶欲，我不要行邪淫，我也不像外邦人一样，我不要醉酒方宴群饮，但是就是偏偏很慢，就胜不过去。所以他这里说，那已经够了，够了，够了。如果你曾经为主受过苦的人，你会又有属灵能力，能够断绝罪的势力。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人呢，在天然的那种罪性顺服情欲呢，常常是在受苦的时候最容易显现出来，是不是？平安的时候我很有钱，我也没有什么苦难，很容易嘛。圣经读到这个简单，我可以遵循。你试看看好了，你没有饭的时候，看看你还不会顺服神的旨意。你试看看好了，对人家打一拳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说我饶恕他。这你的老我天然罪性，我打他回去。你受伤害的时候，人的天然罪性就马上报复。这是人的本性。我们人呢，在压力之下的时候，在苦难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顺服神的旨意，一个就是顺从我们的肉体天然的罪性情欲去顺从。所以压力之下最能显出我们这时候属灵生命的光景。而如果在有压力的时候，在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能够靠着神而遵行神的旨意胜过的时候，你已经做了一个你属灵肌肉最好的操练，你胜过了，你以后试探来的时候，你会很有能力胜过去，你以后逼迫来的时候，你会很有能力可以承受得了。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彼得要告诉你以后我的真理。正面看这个为主受苦的事，为遵循神旨意受苦的事，当然我们不去自己找苦，但如果神的旨意因为你爱神，有时候一些有什么误解逼迫来的时候，你能够这时候按着神的话语去行事为人，你胜过那个天然老我的反应的时候，你已经属灵生命做了三步的大跃进。你下次试探来的时候，你一定胜过，你已经断绝罪的势力了。圣经的亚伯拉罕，让我们看一个例子。亚伯拉罕为义受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问弟兄姐妹们，他受一个最大的苦难跟挑战，神要试验他什么呀？神说，你把你的独一的儿子献给我，献到我的祭坛上，像燔祭一样献给我。原来神在考验他怎么样？他的信心。谁愿意把独一的儿子献给神？很难，对不对？很难。但为了遵行神旨意，你看亚伯拉罕为义就受苦，在忍耐痛苦之中，他仍然顺服献上去。原来神只是一个试验，献上去的神马上说，这不是啊，你不用献上，他预备了另外一只羊来当燔祭为他献上。但是你看亚伯这一次胜过了以后，他以后信心就最大的提升。这就是为什么他成为怎么样信心的始祖，信心的伟人。为义受苦，为遵循神的旨意受苦，是我们属灵肌肉一个操练，准备让我们在成圣的道路成长更快，断绝那个残余罪的势力。这是一个很重要我们要记得啊的正面的思想。最后一个啊，为主受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这个人常常会被圣灵充满。什么叫被圣灵充满？就是这个人常常神可以充满他的心，可以管理他，他可以心中很有信心，大有信心，有平安，苦难的时候还有平安，有喜乐，并且还可以结果子，这是圣灵充满。我有一次呢，听了这个林良堂的这个特会的 tape 他请了台北林良堂的牧师周神助，是神大大使用的牧师在台湾牧养的教会好像有几乎七八千人，我现在不知道。但是他有一次来这个林良堂讲特会，那么我们知道林良堂特会的特别喜欢追求圣灵充满，这是很好的每一个认真的基督徒都很希望自己生命常常神大大的掌管他的心，同在有神的安稳在里头，大有信心可以在苦难时候能够有力量，然后能够平安这是每一个认真基督徒都要追求的。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说，你们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什么圣灵充满，所以这是很好的。但这个周神牧师我替我听的，我很认同他，他就鼓励那个教会说，你们要追求圣满，我看你们到教会只想安逸啊，你们以为到教会唱唱歌就会圣灵充满吗？你们以为到教会大家你好我好就会圣灵充满吗？他勉励他们说，圣灵充满是常常也要被神的话充满的。还有他最后讲一点我很阿门，圣灵充满有时候是要怎么样流血的。我很能够体会他所讲的话。一个为义受过苦的人，因为他经过一个信心的操练，经过一个在患难之中紧紧的尊主为圣倚靠神的人，更是尊主为圣的人，认识神价值而愿意起来接受挑战的人，他已经习惯了让神在他心中掌管他给他力量，这种人的圣灵充满是时常会发生的。为义受苦有一个好处，这真是是如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这样子。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彼得就是这样勉励那边的，第十四节，我们看第十四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便是有福的，这是第三章已经讲过的。然后他讲一个原因，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会怎么样住在你们身上，神荣耀的灵常会怎么样住在你们身上。你会说牧师这个好像神学不对哈、哦，我们不是练过基本要道，接受主耶稣圣灵，神就赐圣灵给我了吗？我已经有圣灵，为什么还要住？不，这里当然是你要看上下文，你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就常常会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会常常耶和华与你大大同在。你们现在在查考大卫生平，对不对？大卫有一个特点是怎么样？耶和华与他怎么样？常常同在。所以你看他打哥利亚的时候他胜过，他去帮助保罗，保罗逼迫他受苦的时候他胜过，因为耶和华大大与他同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圣灵在心里，但是我们有大大的让他管理我的心吗？有大大的信靠他的心吗？有大大的让他充满我的心，因此我不惧怕，大有信心吗？这是圣灵充满。彼得说为基督的名受辱的是有福，因为神荣耀的灵要常常和他同在。彼得用这个荣耀的灵我很喜欢，因为他其实在讲圣灵，他这里特别用荣耀的灵。为什么？因为一个被神的灵耶和华大大同在是最彰显神荣耀的人，是不是？一个在苦难之中仍然有力量胜过而不是倒下去，一个在苦难中仍然能够结出神同在的平安喜乐力量，是不是很有荣耀？一个在苦难之中仍然能行善而不是行恶，是不是很有荣耀？一个被神大大同在结出圣灵的果子，他仍然有爱心有忍耐有信心有喜乐，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很荣耀？神就是要看到这样的人显在这个世界上，他也希望我们基督徒活出这么高的生命，这是我们救恩的盼望。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失去盼望，知道神召我们的旨意是何等的高，他要我们这样子的来倚靠他，知道他的心意，倚靠他。我们看初期教会就是这样，因为这样的彰显，所以福音就传递得很快。如果大家记得《使徒行传》第四章，大家记不记得当初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然后升天之后，五旬节之后，圣灵就浇灌这些门徒，然后他们就不惧怕，他们到圣殿里去传福音了。哎呦，耶稣是在那里被抓起来定死的，他竟然又回去，这等于是自投罗网啊、不惧怕。结果传福音的时候，果然呢，犹太人又逼迫他们这些使徒了，就一开始把那个彼得跟约翰就抓起来，然后到公会里头就找这些民间的长老祭司也好，公会的领袖就来控告他，抓他们的把柄，要定他们死罪。还好那时候百姓又看到他们不一样啊，他们完全没有罪啊，这些百姓好像也在那边跟他们一起荣耀神，所以这些领袖不敢怎么，只是恐吓他们就把他放回去了。圣经怎么记载？你们回去看四章二十一节，他们被释放之后就回到他们弟兄当中， 就在那边感谢神，荣耀神。然后圣经说他们在那边祷告完之后就被圣灵怎么样充满，他们为义受苦，所以他们一起祷告倚靠神的时候，赞美神的时候，圣灵就大大充满他。你再看使徒行传他第六章一样，后来当初教会就选的人多了，选了七个执事，其中一个执事司提反，对不对？圣经说司提反第一个殉道的执事，他同样的被这些宗教领袖犹太人就抓起来了。司提反被抓的时候他很镇静，因为他尊主为圣，他肯为义受苦。圣经说他定睛的看着他们，面貌像什么样？天使。他意思是他那时候特别尊主为圣，知道神和他同在，不惧怕不惊慌。然后那些人就开始控告他，史蒂凡很镇静起来，就从旧约从亚伯拉罕开始把这个救神的救赎计划跟他们讲一次，讲到最后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这位耶稣起来，他复活了，证明就是你们在寻找那个真正的弥赛亚，然后你们现在把耶稣钉十字架是不对的。哇，那些人气得要命啊！大家起来就要拿石头打死这个史蒂凡。史蒂凡怎么反应啊？他为义受苦，他马上圣经说被圣灵充满，圣经这样讲，他被圣灵充满，你看他多么荣耀。他那时候他说父神啊，他看到，他说他像看到天上开了，看到耶稣在神右边，那意思是他的心灵里头大大神跟他大大同在，被神圣灵充满。然后他圣经的时候他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赦免这些人，哎呀这是不是很伟大啊，你看要被这样逼迫被这样欺压的人，他说神啊你赦免这些人，是不是相当有荣耀的生命。他圣经然后说他被圣灵充满，将自己生命交给神，说神啊你接收我的灵魂。为义受苦的人经历到神的同在，大大的同在，他们很容易被神的灵掌管充满，生命大有信心跟能力，能够为主做见证。我们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资格，今天我想我们也很少有机会像这样殉道，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主做我们的价值观，有时候我们是会稍微受点苦。当这个临到的时候，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彼得今天在额外给我们三个正式的教导。第一个，为义受苦是我们属灵征战的什么兵器，我们的武器。第二个，为义受苦之后他怎么样与罪的势力断绝了，他更有能力胜过罪。第三个，为义受苦过的人他常常会被圣灵充满。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低头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贝，你不以我们的罪为罪，你不以我们原来是悖逆你，我们这些人活着不把你当神，你自己亲自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到世上来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一次性的赦免我们的罪，一次性的把我们罪人地位完全除去，我们向你感谢。但主，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贝，何等的真是盼望超过我们所能所想所求。你不只预备我们那永远的添加，不能衰残不能朽坏的基业，你更是让在我们今生里要使用我们，你要让我们活出一种不同坚强大有喜乐平安能力的生命，能够祝福别人，也能够自己活出一种丰盛喜乐的生命，为你使用，有意义的生命。谢谢你，你已经保证我们，因为圣灵不断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何时常常我们远离你，我们忘记你的话，我们忘记你愿意照你的话把自己交托给神去操练。感谢主，你今天借着彼得，你再度告诉我们你何等伟大的旨意。当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所跟随的神在这个世界上被人不认同的时候，我们被误解被轻看，或者是我们在侍奉你心里特别劳苦，肉体也特别劳苦的时候，主啊求你圣灵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原来你借着这个在操练我们，你要把一个那 最重要的属灵武器给我们，你要把那个属天的福气，就是大大被你充满的福气给我们，你要让我们完全脱离罪的骚扰的这种可能性给我们，你不是让我们白白受苦，你乃是要更大的使用我们，活出更有能力、更平安喜乐、更荣耀的生命。愿这段经文摆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心中。主啊，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孩子今天也把他们交在您的手中。主啊，你是显现就是要除去我们的罪，求主你开启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眼，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没有把你当神的时候，没有把这个造创造世界的主宰当神的时候，我们就把别的东西当神，我们就走在拜偶像的道路，我们就走在因为偶像我们顺从情欲的道路，我们甚至有时候就活在罪里头，我们活在劳苦愁烦里头。主啊，你的真光光照他们，你的恩典光照他们，知道你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你是要把这种宝贵救恩白白的赐给人，一次性的赦免他们的罪，一次性的把他们罪人地位拿走，一次性的决定性的把他永远的生命赐给他们，并且准备装备他们活出一种有永恒生命价值跟能力的一种生命。求主你帮助他们认识你的福音，伸手接受你的福音。孩子将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